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导演黄家俊。七月份开始的每周日晚上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相会。很高兴今天是节目第一集的开播。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呢，我们也来聊聊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一件事——睡眠。在这个节奏快呢，压力也大的时代，好好睡上一觉，好像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甚至不太容易。不过电影跟睡眠到底有什么关系？老实说，电影院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打盹睡觉的地方哦，特别是遇上一部很好睡的电影。相信我们都曾经有在电影院里面不知不觉就睡着过的经验吧。我有一个长期失眠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会选择买一张早场的电影票，因为比较便宜，或者一张长程巴士的车票，然后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或在车上补个眠。他说这两个地方的椅子比奇梦师名床还要有用。当然身为一个导演创作者，如果知道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居然会让观众看到睡着，当然是会很失望或者觉得不堪。但换个角度想，如果你的作品可以帮助一个失眠的人好好补充一下身体的能量，应该也算是一个功德和作品的价值吧。最近呢，就有个导演居然公开喊话，欢迎大家来边看他的作品边睡个好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第一集节目呢，就来邀请我们的好朋友纪录片导演贺兆提来分享他的新作《困寐之际》。这部电影呢，是以台湾民间信仰中的床母来当作灵感。大家知道床母这位女神吗？哦，她曾经是每个人在孩子出生的时候都要特别祭拜保佑或者是祈祷的一位女神，保佑大家能够平安的长大。当然床母这个信仰在现代社会已经慢慢被遗忘，就像睡眠这件曾经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成为现实人生当中很容易在追逐价值的过程当中被忽略的第一件事。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导演分享他的作品和对睡眠的想法。马上就来邀请今天的电影人纪录片导演贺兆提。嗨，导演你好。
Hello， 黑糖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兆提。
兆提导演很特别，因为他都是以纪录片为创作的一位导演，然后我知道你一开始是新闻记者的背景，
对，
所以你的作品风格也是跟其他的纪录片导演的作品有截然的不同。那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一次这部新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吗？
嗯，这部片有人跟我说很好睡，有人跟我说他一点都睡不着，我觉得它的差异性很大。就像刚刚黑糖导演讲，就是它是一个跟我们台湾民间信仰的睡神有关。好，可是其实这个睡神就是降临人间以后啊，他来到，其实就是来到台湾，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睡前的那种呢喃、心声、压力，或者是想望。好，那其实我想透过这部片是谈，因为大家都要睡觉嘛，哈。我想找一个大家共通都有的一个行为，也就是睡觉，来看台湾目前青壮世代面临的压力。所谓青壮世代，就是大约25到50岁以下，哈，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朋友们哦，其实他们的压力真的非常的大。然后，所以他们在睡觉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心声，然后那个心声就是会被床母听到，会被这个女神听到。所以其实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说会不会压力很大看这个片，其实不会，就是会有某种很特殊的疗愈感哦，因为那样的心声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很多人的心声，很多朋友的心声啊。那也有蛮多观众朋友跟我讲说到戏院看了以后，他觉得片子里面的人呢帮他说出他的心里的话，这样，所以是一个蛮可以进电影院里面去感受一下，或者是我每次都说，你如果觉得困了想睡觉也没有关系，就睡个好觉吧。
的确哈，我也在导演的邀请底下进的大荧幕观看这部片哦。 那导演一开场就说，接下来如果你想睡就睡吧，我听到真的吓一跳，而且很努力的说，好，既然导演说欢迎你们睡，我就不要睡，我要好好看清楚到底这部片长是什么样子。结果过程当中真的有一段真的睡着了，我觉得那个睡着的感觉真的好像就是你在这部片里投的那个美学，我们待会要请导演特别聊一下，那个床母的主观镜头好像真的就会带着你，仿佛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像回到妈妈的那个小时候手臂的摇着你慢慢睡着的感觉，不知不觉就真的睡着。那我觉得可能很多台湾的观众对纪录片不熟悉，都会觉得纪录片好像在美学上没那么细腻，或者是说都是讲一些很强烈的议题，那这次导演特别在你的片子上在美学的表现上有一些想法跟设定，这个部分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台湾社会经历了一个蛮大的改变，我们长话短说的话，就是我们从一个往外看渐渐趋向于往内看的一种社会氛围，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比较大概二三十或甚至三四十年前，有很多的呐喊或者是争取权益等等，因为我们发现在街头上很多呐喊的声音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人权或者是权利来发声，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渐渐我觉得到近十几二十年，大家渐渐开始往内看，往自己的心里看，把声音收回去，是在看说我怎么了，我的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有什么危机慢慢的在发酵而我没有发现，可是我隐然的觉察到。大家知道吗，就是台湾的安眠药的使用量啊，卫福部的一个统计，在去年已经有11亿颗、非常高的安眠药的使用量，
是，
然后台湾的安眠的失眠人口也非常的高。我觉得要谈的是说，我们往内看的时候看到可能很多人内心会有一些自己觉得不太放心，想要自己好好去处理的事情。那其实睡眠就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如果一个人他睡觉睡不好，有睡眠障碍或者是失眠的问题，常常是因为他的人生有一些他需要去处理的危机。对。
是，这个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大家都觉得吃喝拉撒睡睡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
可是这个当代社会真的睡觉这件事越来越难。
对，
我自己也蛮有切身之痛的，因为我的枕边人的确也长达两年多都在吃安眠药。
哦，这样子。
那个工作跟生活压力之高，那当然最近改善很多了。我觉得家人跟伴侣如果有个人可以陪伴你一起度过这些难关，
对，
可能都要比安眠药要来的再更重要一点。
对，旁边人的支持真的是蛮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你这次拍摄的方式跟过去的作品有蛮大不同的一个设定。发生什么事
了？风格上
对对对，
有点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历程有点从往外看变成往内看，所以在往内看的时候，其实声音，我们的影片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啊，我们有影像嘛，然后也有一大块是声音，那我觉得声音这一块很重要。那所以这次其实在声音设计上和配乐上做了很多的处理，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是，
其实很多观众像譬如说刚黑糖导演讲到，觉得说看着就不知不觉想要睡觉，然后睡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你自己在一个也是在困寐之际，就是醒跟睡之间的那个心理意识状态，你会觉得你听得到那个因为你闭着眼睛然后你听得到那个声音，前面一幕就是四周那个 5.1 的那个环绕音响的声音，可是你同时呢也进入一个很朦胧的状态，有点像是快要进入睡眠或者是进入一个梦境的那个情况，其实跟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声音设计很有关系。我们用一种很有包覆感的声音来包住影厅里的观众，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睡在摇篮里面。
是，
其实因为那个声音它不是尖锐，也不是一个很厉很刺的音场，它是一个很柔软，好像每个声音外面都包覆着弹性海绵，然后它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弹跳。所以当声音很有包覆感的时候，其实听的人会觉得他可以很放松，可以很放心的把自己放在这个座椅上面，然后安心的去看这个电影。
哇，真的很不容易耶，一个纪录片导演已经把你的创作的思绪放到影像之外，特别是声音的部分。
嗯，
这个部分其实我蛮有感哦。因为什么第一集特别要邀请贺兆提导演来，就是我觉得在你的作品或者创作脉络里面，我看到了一些自己的痕迹。哦，因为、对，因为我们慢慢其实都会越来越熟悉自己做的一些领域跟范围，包括创作的风格嘛。
嗯。
可是你居然到了一个年纪，或者说大家说，哎，已经有一定成就的累积的时候，愿意去做一些突破跟改变，那不会有恐惧感吗？对我来讲，其实我在上一部《男人与他海》也是同样跨出很大的一步。
对，
那你呢？
对对。其实黑糖导演《男人与他的海》，我有看到很多跟你之前的作品很不一样、很突破性的东西。影像跟声音方面都有。那我的部分，我觉得那个恐惧是需要去面对跟看到，还有去接纳它。
是
接纳它，说这个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创作历程上必经的途径。对，那你我觉得我要不就是穿越它，要不我可能就不拍。
对，
然后是不是要用跟他搏斗的方式吗？还是跟他共同相处的方式？我后来选了第二种，因为我觉得搏斗没有好处，搏斗可能只有一个我站在他的对立面去跟他对峙。
是，
可是如果跟他共同相处，你会觉得啊，好，我知道我这个内在的声音，希望我可以有一些改变的声音，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历程自己会觉得还蛮感人的，自己这样走过来，我觉得。可能第一个要先抛开所谓世俗的成功或失败的定义，就是好比说他会不会进影展啊，会不会得奖啊，在票房上会不会有斩获，我觉得这些可能通通都要抛开。
的确在这部片里面看到你没有完全没有去思考这些事情。
没错。
其实熟悉贺兆提导演作品的观众应该知道，贺兆提导演之前的片子其实我觉得很利落，很精准。
哦，
甚至可以看到，哇，这个创作者特别有一些很强烈、很强韧的一些思考在里头。可是，在这一次困昧之际，你反而把那些想法或者你觉得想要提出来观点藏在很后面，
对，
而且是用一种很温暖的方式，好像是真的用一个枕头把它包在里头，让大家先好好睡上一觉再说。
对，如果醒来有看到就看到，看不到也没有关系。
那当然，我觉得创作者每个题目的选择一定都会跟自己的一些背景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经历脉络是有关。那导演，你这一路来选材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说一整个过来，我觉得我比较还是跟刚黑糖导演讲的比较类似，我会做一些社会观察，就是看一下现今的台湾社会，或者是甚至到国际局势，政治经济的脉络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会去拍全球化的问题，
是
或者是
跑到萨尔瓦多嘛，
对对，然后也跑到中国俄罗斯的边界，哇，那趟真的跑很远，
好精彩。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做跟其实性别这一块一直都是我很挂心的一块，就是女性在各个年龄层的一些处境，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持续观察的点。对，然后音乐机会就会碰上像之前一部《未来无恙》里面的青少女的贫穷的处境。对，那现在拍睡眠是因为我发现台湾睡不好的人真的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那个看过《困寐之际》这部新片的朋友啊，他们通常只有两种人会来跟我讲的啦。有一种会跟我讲说，哦，我发现有人终于听懂我的心声，他们真的了解我那个睡不好的心情是什么。然后另外一种人稍微少一点，他会说，导演，我有点无法进入，因为我是睡得很好的那种人。我不懂为什么他们睡前要那么忙，要忙很多睡前的仪式，要准备把自己的焦虑安放下来。因为睡不好的人，他睡前其实有时候严重的话，他会有点焦虑，他会觉得他又要进入一个让他有压力的情境，就是有可能会睡不着，所以他睡前很忙。对，所以分成这两种观众，这两类观众会跟我分享他们的心情。这个是蛮大的收获。
那您自己有睡眠上的困扰，你是属于睡得好还是睡不好的人？
我大概十几年前是睡得非常好的，然后后来 稍微有一些开始睡不好状况以后，其实我有去看中医，然后有做一些类似 meditation， 对，其实帮助蛮大的。嗯对。
那现在的话，睡眠品质还可以吗？
现在因为有大量的运动，
哇，运动，
所以呢，有运动的时候，其实真的睡得蛮好的。
对，这个也是贺兆迪导演跟我蛮像的一部分哈、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艺术家好像比较豪放不羁，然后这一些就是心心念念的创作的创作者们，好像生活都会比较日夜颠倒。但我跟兆迪导演一样，都是运动魔人，可以这么讲吗？我们喜欢很多的运动，而且赵提导演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教练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我想运动应该是您支持创作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聊聊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创作之外这些事情。
其实我把它看成是创作之内的。对，我觉得它是包在创作里面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可能比较早期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会分那个拍片内跟拍片外的生活。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它是一个整体，
息息相关。
对，嘿，然后我拍片的状态啊，然后我譬如说像黑糖知道我们在那个拍片的现场，譬如说你去拍男女他的海，很多时候你在船上，对不对？然后你要去克服那个晕船，然后又不能一直睡觉，
是，
然后呢要有足够的体力。嘿，我觉得那个会影响我们的耐力。对，就是我们通常一拍都拍很久嘛，
这个时候才知道身体很重要，要运动。
对，因为其实我从小是身体不太好的那种人。
哇，完全看不出来。
我小时候就是一直感冒，然后身体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有病痛这样。可是我大概从30年前开始很规律的运动以后，我觉得我的体质开始有变化。然后它也会影响到我刚刚说的那种我们在拍片现场的耐力。对，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耐力，你就会放弃，觉得说啊，算了，不等了。
是，
不等就没有那个镜头或那个故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蹲在那边等很多事情发生，那个等待其实是需要很大的耐心跟很大的体力。
哇，听你讲这段话，我脑海也浮现自己在工作跟运动时候的状态。
是，
因为我们片子一拍都拍很久嘛。
对，
有时候快坚持不下去，就会想说我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也会这种感觉，加油，终点快到。然后去参加马拉松，特别是跑全马的时候，就会想说我片子都可以拍6年了，这42K 算什么？
对，你会有很多内在对话，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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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运动员或者喜欢运动员的人的内在对话都很有趣。大家跟自己讲的话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也会跟自己喊加油。对，那个很有魔力哦。我会喊说贺兆迪加油，你可以的。
是。
我觉得我就可以再撑一会儿。好，比如说在游一个比较长的泳段的时候，或者是在做，比如说我们都有做重量训练嘛，然后教练就会给你越来越重的重量，那你是不是能够运用正确的肌肉把它拿起来，然后整个 menu 把它做完。我觉得很多时候跟自己喊加油是蛮重要的。
是，而且其实运动也是一件蛮科学的事情。
对，
就像你说做重训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教练在旁边指导你，你会知道更容易自己如何跟自己的身体骨骼肌肉对话。那我在这支片子里面也看到了其中一位主角是你的游泳教练。
是，
这是因为你游泳才发现这个人，然后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片子嘛？像我因为去学潜水才开始认识海洋，拍摄了男人与他的海。所以你刚刚讲到说运动其实是创作之内的事情，我也蛮有感，因为它好像某种程度帮你打开了一些题材的可能性。
因为我一直去游泳啊，所以我还是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脑袋啦，就是说当我要找这些角色的时候，其实有根据一些条件，一些就是我要分析的内容去找人。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并不认识这位教练，他是我教练的同事，当时教练的同事。所以我当时说我要找一位住在雅房啊，从南部北上工作，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女性，单身。
设定这么清楚，
或者是有伴侣都可以。对，很清楚。好， 这跟昆梅之际里面的角色，我用这个角色来显示青壮世代不同的阶级位置，不同的贫富差距的条件是有关的。那这位游泳教练他其实是在这个贫富差距的光谱里面算是比较困窘的那一端，所以根据这个条件，我当时的游泳教练就帮我找到这位昆梅之际影片里面的这位女性，她叫做妹妹嘛，
妹妹。
后来我就跟她学游泳，她是一个教游泳教得非常好的人。
是在片子里面也看到她的泳技真的是选手级的。
她就是选手下来。
难怪呢。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创作就是生活的一环呐、
是。
所以我拍了他之后，我就觉得当时我正好面临一个换游泳教练的一个 timing， 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想跟这位教练练习，所以这样过来也好几年了。
是，很不容易。
嗯嗯，
所以运动跟创作一样都是需要累积的。
对，
那我想纪录片导演其实也是一份职业跟工作了，就像你片子里面那些角色，他们有不同的职业跟工作，那大家都有共同的焦虑，共同的一些烦恼，那你找到了一个运动当出口。所以如果以这个题材之后，你要给更多可能来得及看电影或来不及看电影，如何去面对他们生活当中令他们难眠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有哪些建议？除了来看昆梅之际之外。
什么建议哦？睡不好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可能要先承认自己是睡不好，与其跟他搏斗，不如可能要认知到自己是一个睡不好的人，目前有这样的危机。
这也算是一种病逝感吗？
可能不到病，因为疾病的分类它需要一个专业的分类，可是我觉得是一种在认知上先不跟他对抗，
承认自己的脆弱。
是，然后有很多现在叫做认知疗法，其实是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个流派。因为台湾用安眠药实在太多了，所以其实现在的很多睡眠专科的医生啊，他们有在推减药或者是停药的一些疗法，不是马上就停，因为他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评估嘛。可是其实有一些就睡觉其实也是很科学的，
是
好比说他们会建议譬如说像我可以问观众朋友或者是问黑糖，就是如果你想调整作息，你本来是个夜猫子然后你可能换了一个新工作，你必须早上很早就要工作所以这个作息需要调整，那他应该早点上床去睡觉吗？
应该早点上床去睡觉吧。
是吗？需要这样子吗？
很难呢。对。
是，其实他早上床他也睡不着。
是的，就像我昨天一样。
你昨天也是早上床睡不着，因为今天有一个访问嘛。
对，今天节目开播了，但心里就会挂念的。后来我就直接下床，继续做我平常夜猫子的生活，然后时间到就睡着。
是，
居然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就是那个睡眠专科的比如说临床心理师他会建议说你躺在床上超过20分钟你就要起来。对，
如果睡不着的话，
睡不着你就起来做一些，不要看手机也不要看电脑，不要有一些，不要让那个3C 的光线直接进入，比如说你可以做一点阅读，或者是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来听一些音乐之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你不要让你的焦虑跟你的床铺做连接，所以在床上只做睡觉这件事情。
OK，
不用看手机，也不要在床上看书等等，只有睡觉。
谢谢赵提导演最后给我们这么重要的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就可以来试试看。那这部片应该还可以在院线看得到吧？今天礼拜天
希望还可以。
对，我们上网看看大家还可以在哪里看到。不过纪录片的价值本来就是没有保存期限，就算来不及在戏院看到导演的昆梅之际，那接下来会有各种机会各种管道都可以来观赏一下导演的最新的这一部很好睡的作品《昆梅之际》。我们今天谢谢导演贺兆提，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黑糖。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李希特书眠曲纪录片。李希特书眠曲这是一部跟睡眠有关的电影， 主角是作曲家兼钢琴师的李希特，他创作了一首长达8小时的作品《舒眠曲》，并且举办了音乐会。这个音乐会非常特别，因为他邀请听众呢，可以在台下躺在床上、躺椅，甚至带着睡袋来边睡边听哈。当然，这个比较实验性的一个音乐的表演，主要是要探索睡眠、听觉、意识的奇妙的交集。那导演呢，纳丽塔记录下李希特这个特殊的一个音乐实验，并用100分钟的时间搬上了大荧幕的作品。这部作品目前在串流平台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也失眠的话，也许可以在家播放这部纪录片边睡边看，或者听着电影原声带，也许也是另外一个得到好眠的方式。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希特《舒眠曲》这部好听又好睡的电影配乐。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
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每周日晚上8:30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